感谢大家的祷告，
还
有为安提妙的姐姐祷告。
Seems that she is gaining weight and strength, so thank you for your prayers.
她的身体慢慢恢复。
We were asked to convey the family's thanks to you for your prayers and prayer support. By the way, sometimes people, when you know, when people are sitting around this section.Because air conditioner is right there, so you may feel very cold. At the same time, you should remember that this side of the people, heat is coming from outside. So just in case, if you feel terribly cold, you move to this side. And if you feel very warm, you move to this side. So the air conditioner will be continually working.
冷气在一个方向，如果怕热的人可以往靠近冷气点坐。
Or onto the glory of God.
不怎么怕热的人可以往门边坐一点。
Subject.
今天的主题是一切荣耀归于神。
Theme for this year.
这也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
And probably next couple of or at least several messages, I assume that.They will challenge your minds.
接下来还有接下来几篇信息，我相信它能够。
I must say, sometimes as a preacher, when I'm thinking and pondering on the messages, I sometimes do not know how far I can go and how far I should go, how deep I should go.
能够你激起你心里的思想和
But at the same time,
和相应的行为。
I feel that the Bible is given to all of us, not only to the theologians, not only to the seminarians,
作为牧师
or to the preachers,
有时候我不确定
alone, but rather the Bible must be
understood
by every believer.
我要讲得多深，我要讲得多远，但我相信圣经是给所有人的。虽然我们有不同的理解能力和成熟度，所以有时候我讲到该讲多深，很难确认。但关于有些主题，我讲到非常核心的问题，我希望你们都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特别是关于神的荣耀。我希望这一系列讲到能够对你的灵魂有益处，使你也从中得到属灵的好处。诗篇五十七篇五节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们在祷告中，在读经中，在灵修中常常提到神的荣耀。但当我们真的来认真思想何为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真的理解吗？荣耀描述神所做的一切。荣耀对神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甚至可以说没有荣耀神就不是神。第一位殉道者斯提凡在使徒行传七章二节中对大祭司说，神是荣耀的神。荣耀不仅是神的一部分，神就是荣耀，甚至他的恩典也是荣耀的，正如以弗所书一章六节中所说。还有韦斯敏斯德小奥利问答指出，荣耀神也是人的首要目的。还有帕克说，所有严肃的基督徒思想家都承认，荣耀神是人神圣的呼召，也是人最高的喜乐，无论是在今生还是永远。 当我们渴望学习和了解神的荣耀时，我们心中必须有同样的目的。许多人试图定义神的荣耀是什么，比如 John Piper 将神的荣耀定义为他的多重完美之美，彰显了神无限伟大和无比尊贵的真理。但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还有另外一个人叫 Christopher Morgan， 将神的荣耀定义为他的许多完美特性所展现的宏伟、价值、可爱和尊严，和庄严通过他的创造与救赎之功显明出来，为的是向他面前的人彰显他的荣耀。还有另外一个人叫 Donny Berry， 他说神的荣耀是神的品格与品质的显现或公开彰显。荣耀描述了神所充满的一切，他的智慧、慈爱、创造力、美丽、能力与怜悯，这些使他充满尊贵与奇妙的一切，向我们显明，使我们可以看见、经历并做出回应。我们理解对神荣耀描述的每一个字，但是我们不得不问同样的问题，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关于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有着超越我们理解范围的深度和广度，因此解释它的唯一方式就是描述它。但是任何一种描述都无法完全展示神的荣耀，因为他超越任何的描述。在神一切所事，在他一切所做的事中，神比人的描述更加伟大。神的每一个特性和行动在各方面都极其美丽，神的每一个特性和他手中的每一项成就都是完美的。这就是我们谈论神的荣耀时的意思。然而虽然我们肯定地说神是荣耀的，但我们无法准确充分地用语言描述圣经所宣称的荣耀。话虽如此，圣经中还是有几处试图用人的语言渺小来描述神荣耀的巨大，使我们能够一窥他的模样。对神荣耀的描述涵盖了他一切的伟大、美丽和完美。神的伟大是如此荣耀，以致无人能与之相比，他没有对手，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存在。他是那位独特的至高者，他超越了我们的衡量、描述和理解的能力。神的每一部分、每一方面都是荣耀的，无可挑剔。正因为神在每一方面都是荣耀的，他是这浩瀚宇宙中唯一值得每个人内心敬拜、降服和爱的存在。今天，我们试图更深入的理解何为神的荣耀。当然我们会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来学习。第一篇里有很多对圣经的应用。我希望这系列学习可以祝福我们的灵魂。首先荣耀这个词在371节经文中出现了402次。在旧约中，他在诗篇出现54次，以赛亚是50次，以西结书24次，出埃及记耶利米书12次，箴言10次和其他书卷。在新约圣经中，他出现在哥林多后书28次，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18次，启示录16次，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和彼得前书12次。马太福音 九次、以弗所书八次和其他书卷中。希伯来文中表示荣耀的词 是 KABOD， 从字面上来看，字面上解释它的意思是沉重的意思，在此传递出一个这样的概念，拥有荣耀的人因地位、权力或财富而显得很重。更具体的说，根据 Harrison 解释，希伯来语的荣耀还表达通过光的显现，神向人启示他自己的方式，无论是通过闪电的光，还是伴随神显现的耀眼光辉。有时这个词还被赋予更深层的意义，用以指代某人的本体或自我。例如，当摩西寻求神的特别显现时，他向神请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出埃及记33章18节。在新约和七十世译本中，七十世译本是希伯来语翻译成希腊文的文本。这两个新约圣经和七十世译本中使用了希腊语 DOXA 来翻译希伯来语的荣耀，它的意思是荣耀或名誉。就神而言，这个词表达了他的威严与完美，特别是在与公义相结时间合时。荣耀与神的两个名字有关，耶和华的荣耀出现了36次。在旧约中34次，新约两次，神的荣耀。第一个神的名为耶和华的荣耀出现36次，第二个神的名神的荣耀出现了16次，旧约两次，新约14次。神或主和耶和华的荣耀显出了一些突出的特征，最有意思的特征是它是可见的。比如出埃及记16章7节说，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在这里，摩西回应以色列人的抱怨。他说：“你向我们发抱怨，我们算什么呢？然而，你们要看见神的耶和华的荣耀。”这里说耶和华荣耀是可见的。接下来，我们来看民数记20章6节。我们不如把圣经一起翻到民数记20章6节。那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20章6节。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所以这里说耶和华的荣光是可见的。还有以西结书1章28节，下雨的日子，云中的虹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耶和华的荣耀是有形象的。然后以西结先知说，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 还有约翰福音11章40节，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1章40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在这里是耶稣对马大说的话，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在这里神的荣耀是指的是基督 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耶稣基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被描述为神的荣耀。所以看见神迹就如看见神的荣耀。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节，这里是司提反说的。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司提反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圣洁的。罗马书三章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表明罪与神的荣耀是对立的。所以神的荣耀一定是意思是指神的公义和完美。神的荣耀以某种形式出现显现，它显现在云中，在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神显现在云中。出埃及记十六章十节，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云彩环绕的荣耀。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那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那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奈山上，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所以这里说神的荣耀像烈火在以色列人眼前。所以这不是一个形比喻，而是以色列人眼睛亲眼看见的。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说了同样的事，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所以当神的荣耀显现时，他们都战惊恐惧。历代志下七章三节，历代志下七章三节，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停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伏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八节说，下雨的日子，云中的虹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这里说到耶和华荣光的光辉。还有路加福音二章九节，我相信你们对这节经文很熟悉，因为那是关于圣诞节的经文。路加福音二章九节说，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耀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所以这里说到主的荣耀四面照着他们，这些牧羊人都能看见，他们都感到惧怕。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所以在天上天堂，我们不用在日月了， 不用太阳来发光照我们，因为神的荣耀，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耶稣就是光，他就是荣耀。耶稣就是光，我们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耶稣是荣耀的。神的荣耀可以充满，可以充满圣，可以充满会幕。出埃及记，出埃及记40章34到35节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甚至连摩西都不能进去。神的荣耀可以充满耶和华的殿。列王记上8章11节说，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神的荣光也将充满全地。民数记14章21节说，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荣耀将充满将来的圣殿。启示录15章8节说，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里充满了烟。神的荣耀有大有能力，它可以以某些具体的效果显现出来，它使发怨言的以色列民认识神。当以色列人因粮食短缺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时，主在出埃及记16章7节中告诉他们，早晚将得到超自然的食物供应。出埃及记16章7节，还有10和12节、13节。出埃及记16章7节说，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说，你向我们发怨言没有用，我们算什么？你们实际上是向神发怨言了。第10节，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还有第12节，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这里神对他对摩西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说，我将预备你一切所需用的，这样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13节说，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盖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他们白早晨有玛拿，晚上有鹌鹑，这些食物的供应被称为耶和华的荣耀。我们将这里向我们显明何为神的荣耀。当神供应我们，我们就是看见神的荣耀了。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那里。出埃及记40章35节我们已经读过了，没有一个勇士能够在神的荣耀面前站立得住。他使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人们伏伏在地。神的荣耀在利未记9章23节中向众人显现，然后利未记9章24节说，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 神的荣耀向不顺服的人宣告审判之言。当我们说到神的荣耀，我们常常想到很美好很好的事，然而神的荣耀也宣告审判。这是审判是神的主权和能力。来审判恶人的时候，神得荣耀。神在拯救罪人时得荣耀。我们也同时认识到，宣告审判也是神的荣耀。以色列人试图用石头打死摩西和亚伦，然后主的荣耀显现，向他们宣告神的愤怒。民数记14:10-12，让我们一起来看这节经文。民数记14:10-12，让我们一起来读吧。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在这里，神的荣耀显现，并宣告了审判，那些对恶人的审判。因此当主耶稣基督再来时，他是一位审判的主。那也是他的荣耀。你也知道，我们将会被提进入永远的福乐。神的荣耀审判不顺服的可拉及其同党，因为他们不认同神赋予摩西与亚伦的权柄。民数记16:19-22说，可拉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就伏伏在地说，神啊，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向全会众发怒吗？神的荣耀不容祭司，神的荣耀不容祭司站立供职。列王记上8:11说，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列王记上8:11，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们从出埃及记看到神在云中，荣耀在云中显现，所以这圣殿的荣耀这里是耶和华的荣耀，使圣殿不能，使祭司不能进入圣殿。历代志下7:2说，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神的荣耀可能会离开。在以西结书中，神的荣耀位于他的圣殿中间，然后 在以西结书十章四节，他从那里离开到了门槛，然后在十一章二十三节中，他离开到了城东的山上，因为以色列人败坏，神的荣耀从圣殿中离开，慢慢的移到门槛，然后移到了山上。所以在以西结书的最后讲到神的荣耀回来，所以因若是有罪恶，我们就不能要求神的荣耀同在。撒母耳记上四章二十一节，讲到以利的家，以利的儿子菲尼哈家中的事，他们因为作为利未人的后裔做了祭司，然而他们十分的败坏，所以菲尼哈的妻子，他菲尼哈的妻子在撒母耳记上四章二十一节说，生了个孩子，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菲尼哈的妻子给出生的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所以这里说神的荣耀会离开，有时候我们常常提到我们过去美好的见证，我们怎样的服侍主，我们向神奉献了许多，他祝福我们等等，我们常常讲到我们过去的荣耀，然后我们现今，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我们现在为主做什么呢？我们要记得神的荣耀可能会离开，我们不能活在过去的经历里，神的荣耀以不同的方式彰显，神的荣耀向人隐藏。箴言二十五章第二节说，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神的荣耀也通过疾病彰显出来，这件事 有一些难以理解。例如约翰福音十一章四节，这里说到拉撒路生病，当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因此在有些例子中，我们有些疾病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不是所有疾病都会得到奇迹般神迹般的医治，但有些时候神使用这些疾病来荣耀他。因此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亲人生病，我们不应该武断的有任何结论，因为神的荣耀有时候有些疾病乃是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通过耶稣基督的面彰显出来。让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让我们一起来读。那丰富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神的荣耀显，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说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说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彰显了神的光辉，通过神的荣耀通过信心宣告显现出来。腓立比书二章十一节说，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每一个信主归信的见证 都要将荣耀归于神，因此耶稣是我们的荣耀。因此任何对耶稣的亵渎都是对神的，都是藐视神的荣耀。接下来我们要学习一个希伯来词 Shekinah， 这个词常常带有神的荣耀的含义。现在我们将通过特别查考在犹太圣经中对这个词的使用来学习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或主的荣耀，主的荣光指的是神的庄严临在，他显现的荣耀降临并居住在人当中。在有些经文中显到神与人同在时，他用这个词 来描述。Shekinah 它的字面意思是居住，常用来指代神的荣耀。与在圣经有些地方与其用神的名，拉比常用 Shekinah 这个词来代替神，尤其是在圣经中那些人性化的表达不合适的时候。这个词本身来自于那些描述神居住在会幕中或在以色列民中的经文，这经文中一些对神拟人化的描述。在有些经文中这些人性化的表达并不合适的时候，他们就用神的居住和同在这个词 Shekinah。 尽管圣经否定神会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但它同时描述神的荣耀可以或可以感知的临在，尽管神是超越的。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八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5:8。出埃及记25:8，让我们一起来读。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这里说，神对以色列说，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好像神要长久停留在那里了。然而神是一个灵，他是无限的，还有他的无处不在。我们将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呢？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有他的荣耀。所以这里说的居住，住在他们中间，指的是他要彰显他的荣耀。出埃及记29:45-46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还有46说，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神就只是那一个地方的神吗？他只是居住在那里吗？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然而这里说的居住，指的是神的荣耀向他们显现。他的居所可能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或在圣殿。经上说，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出埃及记24:16。因此神的居所与他的荣耀紧密相关。那么我们应该思想神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教导。神住在我们里面，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你和我是用来彰显神荣耀的器皿，因为神住在我们当中。神不是就停在我们当中，而是他的荣耀借着我们显现。哥罗西书1:9非常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藏在耶稣基督里。如果你思想这样一个神圣的真理，你就应该想到你自己该如何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该怎样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在基督里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帕尔姆谷用 Shekinah 代替神荣耀的各种显现。塔尔古姆的意思是解释、翻译或版本，最初是将希伯来圣经口译或翻译为亚兰文。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亚兰文也很盛行。众所周知，最直译的塔尔古姆写于公元前1世纪或20世纪，因此我们可以找到 早期基督教时代犹太人对旧约的理解。 通过希伯来语与亚兰文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希伯来语的意思。在塔尔古姆中，希伯来语中的居住一词翻译为让荣耀停留。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说提到会幕，而神居住在会幕中，这里说是让神的荣耀停留。凡提及神的位格、居所或神的超越性和荣耀，均以都以 Shekinah 这个词来翻译。例如民数记十四章十四节说，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这里说因你面对面被人看见，这对犹太的拉比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人如何与神面对面呢？因此塔尔古姆将这段翻译为，埃及人要欢喜地向这迦南地的居民说，他们听见你是耶和华，你的荣光住在这百姓中间。你的荣光住在，就是 Shekinah 这个词翻译的。然后说，主啊，你的荣光在西乃山显现在他面前。与其说看见神面对面，拉比将之翻译为他神的荣光住在百姓中间。凡是神的名出现的地方都会使用 Shekinah 这个词，讲的是神的面、神的荣光、神的同在等等。因为讲神与神面对面或者提到神的名，这是非常敬畏和战惊恐惧的事。生命记十二章五节，生命记十二章五节，但耶和华你们神从你各支派中拣选何处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塔尔古姆翻译为，耶和华你神从各支派选择了什么地方居住，你们就要去那里寻求。与其这里提到神的名，塔尔古姆的翻译用了 Shekinah， 也就是神的荣光。神居住在圣殿中基路伯的上方，这里也是用 Shekinah 这个词。神被看见，我们之前提到的被面对面看见，这也用 Shekinah， 就是神的荣光来显现，来翻译。即使描述神居住在天上，也使用了相同的词，将神的荣光显在天上。这句话也适用于暗示神的遥远或隐藏他面容的时候。圣也用神的荣光这个词，圣殿被称为荣光的殿，在生命记十二章五节诗篇中，还有几个诗篇中，生命记十二章五节说，但耶和华你们神从各支派中选择何处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塔尔古姆翻译为，耶和华你们神从各支派中选择了什么地方为他的居所，你们就要往那里去寻求。所以在古时的犹太人，他们对于称神的名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注意，因为十诫中说你们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是对神的亵渎，这是一个极大的罪。所以 近前的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甚至不敢在口中称神的名，他们用 Shekinah 就是神的荣光这个词来代替。翻译为荣耀希伯来语 Kabod 的希伯来语对应是，翻译为荣耀的希伯来语有相应的希腊语，在希腊词典中将其定义为辉煌、明亮、壮丽、卓越、至高无上、威严、最辉煌的状态或最崇高的状态。我们可以从这些定义中学习到一些关于神荣耀的教导。第一，神的荣耀与光有关。以西结书十章四节说，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充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的荣耀的光辉充满。所以这里说到神的荣耀与大光有关。还有我们之前读过路加福音二章九节说，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耀。这里说主的荣光四面环绕，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有两个词组合的，一个是定位四面，另外一个是照耀。神的荣耀与神的绝对完美有关。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满。还有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说，以赛亚看见，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还有约翰福音一章14节，那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我们一起来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正如神在这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因此这里说到耶稣的道成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这里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耶稣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他的荣光。就像神在旧约中住在他的子民中间一样，耶稣基督也住在他的子民当中。天堂是神荣耀的地方。顺便说一句，因为神耶稣的荣耀也是神的荣耀，那些藐视耶稣的名也将受到神的愤怒审判。那些异端邪教藐视耶和华的名，那些异端邪教贬低耶稣的神性和他的名，这些也都是对他的亵渎。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因此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因此在声音因此最终神要与我们要与他的子民同在。不能忽视的是，荣耀也指真基督徒将在救主从天降临之后进入那荣耀与有福的状态， 这是神为他预备并应许的，这与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有关。例子很多，例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我们是永生神的殿。这里我们指的是教会，主要是主信徒的团体。我们就是永生神的殿，就是神荣耀荣光所在所居住的。就如神曾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给我们一个崇高的眼光来看耶稣基督聚集的目的。作为真的教会，真的信徒，我们聚集在神面前，我们要理解我们组成一个神的圣殿，里面有神荣耀的显现。因此让我们看到现今教会，世界上现今教会许多的情况。那我们想到 John 长老在24年最后一个主日提到的关于教会分裂的事，讲到教会的各样问题，那是一个多不好的见证。然而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如果我们是神真正的信徒，如果将之适用于我们中间，神住在我们中间，现在就住在我们中间。他对我们说，他要在我们中间来往，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我们当中有谁可以见证神这样如此荣耀的同在？在你的敬拜中，或者我们应该要在神面前匍匐悔改，求神荣光荣耀的显现在我们的聚集当中。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耶稣说，我和我的父要到爱他的人那里与他同住。那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帐幕，神的荣耀显现。神住在人里面，人信徒就是他的圣殿，神的荣光停留在人身上。这是圣经中一个奇妙的概念。那我们当为神的荣耀做什么呢？我将要讲的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部分，我将在后面的信息中更具体的 来讲和怎样什么叫荣耀神。今天我们先简短的讲一讲这个问题。听上去很简单，但答案肯定是多重而复杂的。 不过我会引用一些圣经经文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将为提供圣经答案的一小部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神的荣耀呢？首先我们要宣告并传扬神的威严和伟大。诗篇十九篇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其次我们要认识相信并顺服神的真理。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事实上，神所有的应许都是因基督和他的事工才得以应验，因为信徒通过与基督的关系而重生，他们才明白神的真理，并且能够通过阿们说阿们来表示他们对神所启示的赞同。我们的阿们给神带来了荣耀，因为他认同神的应许通过基督而生效。第三，我们应当感谢主，这也是我们可以荣耀神的方式。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五节，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我不禁注意到保罗是在他为基督受苦的背景下说这些话的。在接下来一节第十六节他说，所以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所以保罗在受苦的情况下，然而在这样情况下感恩，他能够将荣耀归给神。第四，我们所做的一切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宣告神的荣耀。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神荣耀，都为荣耀神而行。吃喝是很小的事情，然而就是即便我们吃喝，我们也要为荣耀神而行。那对于那些更大的事，我们更是要荣耀神。在神学院里，神学教授会教导学生一些事要非常小心，在他们将来做牧师的生涯中，第一是他要小心女人，所以因此在与男女相交中要有圣洁。正如你们听到有些牧师因为在男女关系上那个牧师叫 Steve Lawson， 他是在基要派教会中很出名的一位牧师，他与 John MacArthur 的牧师的服饰也紧密相关。他也在许多的演讲和教导中是个杰出的教师。第二个他们要我们注意的，第二个在神学院中教授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是关于金钱的问题。你们肯定也听说很多牧师因为金钱的诱惑，因为贪婪受了金钱的诱惑，因此我们被告知牧师所以他们去哪里讲到神无论 派遣他们，他们随时随地的准备听神的呼召，去不同的地方讲道，而且无论到哪里都做好要讲道的准备。这就是牧师的生活。那你们的生活呢？你们无论或吃或喝，或在你们一切的事上，你的行为、言行举止，甚至你的思想，神的荣耀在当中吗？基督住在你们当中，或者在教会里，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互相造就吗？我们互相帮助吗？我们真心爱和思想想念对方吗？我们互相饶恕吗？我们在主里面同心合意吗？正如教圣经教导我们一样吗？这就是我们要去想的，要思想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荣耀主。最后为了神的荣耀，我们不仅在言语上，而且在行为上，都要在人前做个善良仁慈的人。马太福音5:16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好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圣经中神荣耀的显现，从圣经中神荣耀的显现，我们首先知道我们无法制造神的荣耀。神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形式彰显他的荣耀。神的荣耀体现在他的审判、他的拯救、他的供应、他对他子民的敬拜、他的子民对他的敬拜中，与他一切有关的都是荣耀的，包括他的名。敬拜他的场所和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人能够不战惊恐惧地站在神面前。我们无法完全了解明白神的荣耀，然而耶稣基督身上有神的丰盛。当我们尊崇耶稣时，我们就尊崇父，因为不尊崇父子的就不尊崇父。神的荣耀已经